我们说西周的时候，布匕是从铲形的青铜农具演变来的。这除了在《诗经》中能找到依据，从出土的钱币实物上，我们也能发现它们之间相互的承继关系。华夏文明根植于中原地区的农耕社会，因此，在早期的商品交换过程中，用青铜制作的铲形工具自然最容易被大家接受，因此而演变成为一般等价物，并逐渐发展成为货币。也就是说，我国古代最早的青铜铸币是由原始的农具铲演变来的。这种演变的痕迹从钱币实物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早期布币的上端及手部仍然保留一个用来插木柄的穹，因为穹是空心的，所以在穹里还留有泥土，被称为范心。布币虽然是我国早期最重要的金属铸币，但它最早出现于什么时间却是一个难以做出准确界定的问题。这是因为实用的生产工具铲与早期用于货币的原始帛布之间是很难明确划分的。一般说来，越早的布币，其形状就越接近于它所演变的工具。后来，因为逐渐减重而演变成为各种形制不同的布币。钱币界大多数专家根据考古资料认为，最早的布币大致出现在商朝的中后期。铲形的布币主要流通于中原地区，这里的中原地区指的是西周王室直接统治的都城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以及山西河北的南部地区。这一带最初使用的是由农具铲演变而来的空手布，后来又演变为平手布，统称为布币。因此，布币根据其形制可分为空手布和平手布两类。那么，什么是空手布呢？所谓空手布，是指布的手部是中空的，并呈穹状，它是商朝中后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铸币，由原始农具帛布改造演变而来，主要流通于周王姬、晋、郑、魏、宋等地区。空手布的穹部多呈方形，个别也有菱形的。穹部因范心的支点而留有不规则的穿孔，因为铸造流通的区域不同，主要有平肩弧足、斜肩弧足、耸肩肩足三种形制，每种形制又大致可分为大、中、小三等。大者长140至150毫米，肩宽60至70毫米，足宽70至80毫米，重50至80克。小者长63至81毫米，肩宽35至39毫米，足宽37至43毫米，重15至20克。这种分类只是相对而言，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但是在时间上却有先后的区别。大型的应该属于商朝中后期至西周初，中型的则从西周成康之世至春秋中晚期，小型的则从春秋末至战国。大型空手部的出土以今天的河南安阳为中心，遍及河南中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江苏西北部、河北中南部及山西东南部，长江以南很少发现，多数都铸有文字，字体近乎甲骨文，一般都是单字， 也有多字的，已发现有200多种，多为纪数、方位、名物、干支、地名、族姓、吉语等，涉及面广，较为分散，多与农作、天气及祭祀有关，反映了商朝中后期至西周初年的社会生活情况。时间上大致是河胆甲至商纣王时期，公元前1400年至前1000年，有400多年，这是空手部的初期。牧野一战，帝辛败死，商朝灭亡。7年后，帝辛的儿子武庚发动复国战争，与周公苦战3年，兵败被杀。周公立帝辛之兄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从此，周人立田，商人贸易，相安无事。但是，商人一词却逐渐演变成为特指从事贸易的人群，重农抑商的观念由此形成。商人继续拥有铸币的特权，新铸的布币体型开始变小，重约30克，两面皆有凸起的竖斜线2条或3条，四周有隆起的边缘，几乎都铸有文字，或在一面或两面都有，字体介于甲骨文与大篆之间，内容多和货币经贸活动有关，如金、市南小化货等。这种货币的出土地域扩展到东北、内蒙古、晋北、关中及两湖等东南沿江地区，时间大致是西周成康之世至春秋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之时，即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有500多年，这是空手部的中期。春秋末期，随着商业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商人地位有所提高，似乎已经蜕变为不以血缘为基础的工商集团。领有封邑或操有正柄的封君卿士也多涉足商业，并在封邑内设炉鼓铸。这一时期的空手部有3大特点：一是手部越变越短，并逐渐由空变平；二是体型越变越小，且由薄变厚；三是文字越变越多，由杂乱变得较为规整。此时的空手部重量多在20克以下，数量较少，出土地域也明显缩小，仅在河南、山西及河北南部有发现。这些变化说明，空手部的流通区域在缩小，已经不再是市场上的主币，即将被新的货币取代。空手部在春秋时期估计还是由民间铸造，当时的文献中未见提及。古诗中虽然提到了贝、蓬，但是没有提到布币。《诗经》中所提到的抱布贸丝是布帛之布，属物物交换，而不是指布币。直到战国时期，因为广泛流通后引起上层重视才有记载，如《管子》书中的束布之筏，指的就是布币。空手部作为我国早期最重要的金属铸币，自殷商至战国，在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王畿地区流通使用1000多年，为我国最初货币的产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因其原始体型上的先天缺陷，如方形中空的手部，大而薄的形体，既不容易保持完整，又不便于大量携带或储存， 这对其货币功能的发挥多有限制。特别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贸易的繁荣，流通区域扩大之后，形体上的这一缺陷体现得更为明显。空手部逐渐开始发生变革，最终演变成为平手部。